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各位传道同工，大家好，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课程。这一个课程总共有24讲，本课是第15课，我是黄雅阁，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与大家分享两段圣经，第一段在诗篇第135篇第6、第7节，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牲畜，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散，从府库中带出风来。第二处在约伯记第38章，约伯记第38章第6到第9节说，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同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接下来看第22节，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抛舱吗，那雪包乃是为我降灾并打仗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亮光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处，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雨有父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刚所读的这两处圣经讲到在地球上面非常重要一个特性，就是水的循环。我们知道生物都必须要有水才能生存，人没有食物可能2个礼拜吧，可是若没有水喝的话，大概3-4天就干渴死了，所以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生命最重要，它的定义有2个特质，第一个是它能够自我的繁殖，植物动物一定要能够繁殖，第二呢就是要能够新陈代谢。繁殖是能够细胞的分裂，可能有有性的繁殖，可能有无性的繁殖，能够世世代代的繁殖下去。那第二个呢，所讲到新陈代谢呢，就是要能够吸收养分，然后能够成长，然后排出废物，叫做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将养分吸收进去，将食物吸收进去。那我们看到植物与动物当然有很大的不同，怎么样子来吸收养分呢？那植物跟动物之间彼此其实是互补的，比如说植物能够吸收养分，然后呢能够吸收在空气里面的二氧 化碳与水蒸气，那将二氧化碳与水蒸气经过阳光光的光合作用以后呢，能够将二氧化碳与水蒸气化合起来成为碳水化合物，这叫做光合作用。光合作用产生碳水化合物，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糖分与淀粉。我们生命，我们需要吃碳水化合物，是由植物产生的。那这碳水化合物当动物吃进去了以后，进到身体里面，要能够将它分解，然后将氧气吸收进去，将这碳与氧结合，产生二氧化碳。碳与氧结合，产生二氧化碳，就会产生能量。所以这叫做新陈代谢。每一个生物一定要有这样子的能力，能够将外面的化合物吸收进去，然后将这化合物在身体里面产生化学变化，产生化学变化的过程当中能够产生能量，有这个能量呢，才能够保持这生物继续的成长。所以植物与动物两个必须要能够互相互补，植物能够经由太阳光的光能产生碳水化合物，然后碳水化合物进入到动物的身体里面消化了以后呢，再变回二氧化碳跟水蒸气进入到大气层里面，然后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与水蒸气呢又再度的进入到植物里面，又形成碳水化合物。所以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有水，每一个动物里面的身体才能够产生新陈代谢的循环。若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可是水呢也不单单只是水而已，这水一定要能够有液态的水。我们知道液态的水其实温度的范围当中是非常窄的，若在摄氏里面呢，零度到100度，那零度以下呢，事实上到绝对零度或是克氏零度，就叫绝对零度的话，还是要摄氏零下273度。所以冰的范围很广，那水蒸气的范围更广呢，100度以上呢都是成为水蒸气。所以即使在一个行星上面有水分子并不管用，单单有水的分子还没有办法让在身体里面产生新陈代谢，因为水是最重要的溶剂，任何的食物吃进去，然后经由水这个溶剂呢才可以带到这身体里面的各个部分。越大的生物越需要有很好的溶剂在身体里面将养分带到身体的各部分。单细胞的生物呢比较简单，因为单细胞的生物呢所有的细胞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当中，所以所需要用的水量不是很多，一定还是需要水，因为有水才可以将所有的东西养分可以溶解，溶解了以后呢，然后才可以将这养分带到这身体不同的地方。单细胞的比较容易解决，可是要有高等生物，譬如说像哺乳动物，它哺乳动物的这个体积相当大，那在一个动物当中里面有几百上千亿的细胞，有那么多的细胞，要怎么样子能够将细胞里面能够从养分从这一端带到另外一端，让所有的细胞都能够吸收到这养分呢？水就占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在一个能够生存的环境当中，一定要能够有水的存在，不单单有水的存在，这水呢要有冰、有水、有水蒸气三方面共同的存在。若没有冰、没有水、没有水蒸气三项同时存在的话，这环境没有办法有生物的产生。 们刚读的圣经里面，38章约伯记第38章第8节第9节就讲到海水与云彩之间的关系。云彩是水蒸气，海水呢是液态水。那接下去看到第22节以后呢，讲到雪库包舱，这雪包呢就是固态水，就是冰。所以在不同的温度底下呢，水蒸气跟冰呢要有三项同时的存在，然后这整个地球呢才可以有水态的循环。水态的循环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水降雨，然后到河流滋润灌溉土地，然后这土地上面的废水呢还是流入到河流，最后到大海。可大海却填不满，为什么呢？因为太阳能将大海里面的水蒸发，蒸发了以后形成为水蒸气，水蒸气上升成形成云，然后这云经由大气呢又带入到大陆里面，到高山上面降雪，到陆地上面降雨，这雨又进入到河流、江，进入海，进入到洋，所以这是一个整个水的循环。因为有水的循环，所以才能够有生命，才能够将养分带到各个不同的地方。若没有水的循环，生命不可能产生。若没有水的循环，高等的生命根本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水是维系生命生存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若没有水，没有生命。那可是水呢，要让有冰有水，又有水蒸气，三项同时都要产生的话，那在这个星球行星上面一定要有个非常稳定的温度的条件。地球就是正好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上面，若地球离太阳近了一些，水通通被蒸发成为水蒸气；若地球离太阳稍微远一点的话，地球上面的水完全都变成冰。科学家曾经计算过，若地球的轨道稍微偏离一点点，若离太阳近 5% 的话，地表的温度会升高到摄氏200度以上，所有的水通通蒸发为水蒸气。如果地球的轨道离太阳稍微远一点，只要远离 5% 的话，冰水都变成了冰块。所以有水蒸气，有冰，有液态水，这一切的存在都是神精心的设计，要能够让地球上面维系有生存，有生物的存在。地球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离太阳稍微近一些也不行，离太阳远一些也不行。所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是这个道理。另外碳元素的循环也非常的重要，在化学里面分两大支，一支叫有机化学，一支叫做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就是凡是跟生命生物有关的这些化学化合物呢，都叫做有机化学。有机化学有个非常特别的特性，就是有机化学都是碳合物，所以碳能够形成蛋白质，碳能够形成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是动物所有的食物要靠碳水化合物，我们吃的蔬菜，我们吃的谷类，吃饭都是碳水化合物，我们喝的饮料里面加的糖 是碳水化合物，我们吃的水果是碳水化合物。那这些碳呢，进入到身体里面，然后形成氨基酸，氨基酸又是合成蛋白质最基本的元件。所以生物生物，换句话讲，一定要有碳元素才能够生存。所以碳的循环是在生物当中非常重要的。那碳的循环呢，要跟着水的循环，然后才能够带动的走。我们知道，我们动物，我们人呢，呼吸，什么叫呼吸呢？呼出去，然后吸进来。吸，我们吸氧气；呼出去，呼出去二氧化碳。我们吃进去碳与我们吸进去的氧形成二氧化碳，产生能量，然后我们将二氧化碳呼出去。那如果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吸收这二氧化碳的话，那空气里面的二氧化碳会越来越浓厚，最后窒息了。二氧化碳呢，又是温室效应的气体，会让地球上面的温度越来越高。所以呼出去的二氧化碳呢，确实非常重要，对于人来讲是废气，对于植物来讲呢，却是最重要的养分。人、动物所呼出去的二氧化碳，经空气里面的水蒸气、光合作用，太阳照射到叶绿素上面的植物，光合作用呢，将二氧化碳与水蒸气呢，又重新结合起来，又成为碳水化合物。那这碳水化合物又成为动物的食物。所以碳的循环，一个循环是在碳水化合物的循环，在植物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循环，在身体里面呢，动物上面呢，蛋白质的循环，蛋形成氨基酸，然后成为蛋白质，然后成为蛋白质，然后才会形成为肌肉。所以这动物与植物，所有的生物一定要靠碳元素来维持生命。这碳元素是在这一个行星上面最重要的成分，是来决定这行星上面能不能有生物。那地球是有这样子一个碳的循环，刚刚好，非常精妙的调制好的一个碳的循环，有一个非常精妙调制好的水的循环，而且这两方面都要在地球上面的温度要刚刚好。在地球上温度怎么样能够刚刚好呢？地球要不能离太阳太近，也不能离太阳太远，相差5%一点点的距离呢，这样子循环就没有办法产生。再说另外一方面，讲到说这地球上面还要有空气，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有水的循环，我们要讲到有二氧化碳的循环，都要有空气来带动。这空气呢，里面一定要有，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氧气。我们常常想说，哎，空气里面如果通通是完全都是氧气的话，那好不好呢？那也不行，因为如果通通都是氧气的话，燃烧会太快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将一只个铁丝烧得很红热的时候，它本身是不会燃烧的。可是一个烧了很红热的一个铁丝，升到纯氧的氧气瓶里面的话，连铁都会燃烧起来。所以若空气里面完全都是氧气的话，生物也没有办法生存，一下燃烧得太快，一下就死了。所以空气里面呢，一定要有氧气，氧气与碳形成二氧化碳的这过程当中呢，然后才可以提供能量。所以氧气是必须的。我也知道，我们 人生命当中一定需要有空气，要有水，要有阳光，阳光、空气、水能够维系生命。那没有水的话，会渴死；没有空气的话，那更不得了。两三分钟，如果没有空气的话， 人的新陈代谢马上就终止，所有的生物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空气当中也很重要，这空气里面的浓度呢要刚刚好。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空气里面差不多 19% 是氧气，78% 是碳气，然后差不多 1% 呢是二氧化碳，这三样都是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当然还有很细微的一些少数气体。我们刚刚讲到氧气的重要，那再讲到氮气。氮气为什么重要呢？氮气平常我们叫做钝气嘛。为什么钝气有什么重要？氮气不太会跟其他的东西产生化合物的，所以将空气里面呢有氮气能够将氧气冲淡，差不多 20% 左右的氧气呢能够让生物呢能够保持最好的生命。那我们再来看看氮气有什么功能呢？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知道我们在种植所有的花花草草，包括我们耕田种稻种麦，都要加氧料。我们加的氧料主要的里面养分有三个成分，我们叫做氮、磷、钾。最重要的氮肥是所有植物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养分，有氮肥才可以长叶子，有氮肥长叶子呢，这叶子里面才能够有足够的叶绿素产生光合作用。好，如果这氮没有氮的这个元素能够作为养分的话，植物没有办法生长。但我们知道现代的农业里面用很多人工肥料啦，用氮肥啦，用那可以用很多人工化学肥料。可是整个地球当中大部分不是稻田，大部分不是麦田，大部分是没有人所耕种的草原树木。那草原与树木有谁来为它施肥呢？若我们想一想，若没有青草，怎么能够有畜牧业呢？若没有青草，怎么能够有牛羊呢？虽然人所吃的食物像稻米五谷杂粮，人可以用人工施肥，可以用化肥，也可以用堆肥，甚至用鸡鸭用牲畜的粪便当作肥料，当中非常丰富的氮肥。可是在大地这些草怎么样子能够有足够的养分？那我们刚刚读到的有意思的一段圣经，约伯记第38章，我们读：谁使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灾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草得以发生，原来是要有雷电与雨水才可以让青草得以发生的啊！这原来是在宇宙当中，在地球上面大气物理里面最有意思的一项奥秘。原来这些青草所要得到的这些氮肥，主要是从空气里面的氨气所产生的。这氨气如何产生呢？氨气氨融化在雨水里面，降到草地里，就成为草地的氮肥。可是在空气里面并没有自然的氨的，所以空气里面的氨是由这氮 氮与氢经过雷电所产生的。所以在空气里面 99% 的这些养分，青草地所需要的这些氮肥 99% 是用雷电产生在空气里面，将空气里面的氮气与氢气组合成为氨，然后经过雨水下降，将这个氨溶在水里面，降到草地上面，让草地能够有养分，然后青草才能够成长。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谁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芽。原来是要雷电雨水降在地上，那这些谁是他的设计者呢？约伯记38章带给我们非常好的启示，讲到水的循环，讲到二氧化碳的循环，讲到氮气的循环。因为有这三个循环在大气，地球的大气里面，所以才能够让地球上面有植物的产生，植物的生存。因为有植物的生存，能够让动物吃植物能够生存，然后动物所排出去的废气与废料呢，来滋养这些植物的生存。地球上面的这些循环是非常非常精密的调制，若地球上面的温度稍有差失，所有这些循环都不可能保持。谁是这些重要循环的设计者呢？约伯记第38章，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谁用无知的话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你要如勇士束腰，我要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耶和华是这所有最重要的，地球上面所有这些循环的设计者。在约伯的时代，约伯没有办法回答，可是神却将这些启示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今天用科学来回来解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发现，才会了解，原来这一切都有神精密的设计。谢谢您的收听，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节目，总共24讲，本课是第15课。